苦，为着你的见证，你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一工，不管我们的感觉怎样，主啊，为着你自己的名，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是你的百姓，你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工，为着你自己见证的缘故，好像你来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见到我们。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听见你的话，我们战惊恐惧，我们扑倒在你面前，我们实在觉得惭愧，我们需要悔改。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再做荣耀的工作，等耶和华日子来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可以交账。我们今天还获得一口气的时候，主耶稣啊，你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现在错误的光景，所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移里面移动的给我们搅扰。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属灵，我们还以为自己很追求，哪里是欺骗我们自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已经把我们真的面目给我们跌破了，主啊，叫我们在主面前实在看见自己的光景，让我们厌恶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实在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主耶稣啊，你若是怜悯我们，但我们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好叫你的见证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发扬光大。主啊，见到我们这一点心愿，我们再说我们自己不能做，唯有主你是万事都能，唯有主借着十字架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今天从深处我们发出诚实的祷告，巴不得你在我们身上，这些无用的人身上能够做你伟大的工作。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下面的时间还是请我们陈学忠弟兄我们读摩法第二书。
我们仍旧翻开俄巴底亚书，我们从第八节读起。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在原文是耶和华说，到那日子，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然后第十一节，你站在一旁的日子，就是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像与他们同伙。我刚才稍微掉了一点的次序，这是照着原文的意思来翻译。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的日子，这就是照着原文的翻译。然后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我民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这个降罚两个字是没有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这一节在原文上有一点不同，我想我们根据原文再重复一遍。这个你们犹大人，犹大人三个字是没有的，你们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没有苦杯两个字，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第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 雅各加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加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把第19节、第20节，重新再翻译一下，因为这个和原文有相当的出入，我们照着比较可靠的翻译，大概这样读给弟兄们听。所以，如果弟兄们愿意记录的话，现在可以把它试着把它稍微记一下。这个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应该翻作他们将要从以扫山收复南地，就是重新得着南地。那个得字原文有重新得着的意思，或者收复。那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应该翻作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收复洼地。这个高原应该是翻作洼地，洼地或者低地。那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就是他们也要收复以法莲。这个以法莲下面呢，应该是个括弧，就是撒玛利亚地，然后再括弧，这是说明以法莲地的。然后呢，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应该翻作呢，必收复基列，然后下面括弧是便雅悯。啊，就是，意思就是撒玛利亚地来形容以法莲地，这个基列呢是，这个下面是括弧。然后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那应该翻作呢，这个以色列民中被掳的人将要收复迦南地，直到撒拉法。那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那这个没有错，就是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或者说是耶路撒冷，可以这样说，必得南地的诚意。然后下面是必有拯救者，这个原文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结束我们一连串所交通的，就是俄巴底亚书。那到现在，我想弟兄姊妹对俄巴底亚书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我们知道这里的以东乃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但是呢，是代表一方面的肉体。这个肉体是特别在一些有追求的人身上，或者我们说是特别显在一些所谓属灵的人身上，一些有追求的人身上。这里的骄傲，以东的骄傲，就是我们普通常常所说的属灵的骄傲，或者是肉体的骄傲。我们在上的声明，属灵就没有骄傲，骄傲就不属灵。但是如何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是不得已的说法，因为在以东身上的确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在神给我们俄巴底亚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它和神所要做的见证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从第10节一直到第14节，我们一直读到，我们曾经读到一共有10次说到他们遭难的日子，遭灾的日子，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这个乃是指着耶路撒冷被掳，耶路撒冷沦陷那一段日子来说的。而那一段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以东人做了一些事，结果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说这个肉体特别是和神的见证直接发生关系。我们说过将来神要审判我们，那审判我们当然肉体会犯罪， 我们这个要受审判。肉体叫我们贪爱世界，这个要受审判。但是许多时候呢，到了那个时候，主审判我，当审判从他的神的家起手的时候，那有一个审判，就是那个审判就是特别着重在我们的肉体如何干扰，如何削弱神的见证，我们所该负有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而这个责任特别是落在那些眼睛曾经被主开启过，曾经有过看见，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知道神的见证是什么。这个不是指着那些从来没有看见的人说的。如果有些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不追讨这个罪，神不追讨这个责任。特别是在一些有看见的人身上，这些人应该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主把他们摆在那个地位上，就像主把以扫摆在长子的地位上。但是许多时候因着路途艰难，许多时候我们为着目前的利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渺茫，所以我们就把红豆汤，有一碗红豆汤，我们就把长子纷纷卖掉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和神整个团那个见证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俄巴底亚那个中心的信息，我们就不会恨我们的肉体。我们以为说肉体不过是害我们犯罪，害我们爱世界，我们没有想到肉体更是叫我们不能够得着那上好的。肉体许多时候引诱我们得着次好的，我们以为满足，我们骄傲了。这就是以东的光景，以东也得着祝福，但是那个不是双倍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当主起来审判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所有那些被主眼睛开启，看见神永远旨意，看见什么是神最好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些人因着体贴里面以东所代表的肉体，结果就赶不上神的旨意，赶不上神在这个时代所有的那个托付。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受审判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上一次已经很清楚地描写过，那十次的日子都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如何干扰神的见证，如何削弱神的见证，如何叫神的见证瘫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负责任。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结束，特别是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是从耶和华开始，从耶和华结束，耶和华的日子开始，耶和华的国度结束。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今天晚上巴不得能对这一段我们能有很清楚的认识。那讲到耶路撒冷的日子，我们记得吗？耶路撒冷的日子就是诗篇137篇里面所提到的，那就是他们遭难的日子。圣灵用十个形容词来形容他，然后讲到以东如何的给他搅扰，如何叫他瘫痪，如何叫他荒凉。所以我们知道那是十次的日子所代表的。那么现在圣灵能不能扭转整个的局面？我们感谢主，能的。所以你看整个的俄巴底亚书是12次提到日子，12我们叫代表永远的完全，那个总是跟永生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所以虽然在耶路撒冷身上有失败有荒凉，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有十次提到他们遭难的日子。但是呢，在第18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那日子，然后当中就是十次的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然后下面第15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弟兄姊妹，第12次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是那日子，耶路撒冷十次提到耶路撒冷的日子，然后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到底18节第8节所提的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没有疑问的是包括耶和华的日子。 而那个日子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以后那一段的日子来说，当我们的主重新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威严来，那个时候呢，连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见这个弥赛亚原来就是他们所定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要哀哭切齿，因为那个时候乃是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大地的日子，那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那个日子是不是指着这个日子来说的？没有错，是指着这个日子来说的，但是更广泛一点，那个日子也是指着在时间里面神如何叫这个以东的民族完全消失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从历史的一面来说，那个日子一面来讲是指着这个以东人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后慢慢就消失了，他就不再是一个种族了。所以现在呢你没有办法知道谁是以东人，因为神的话说你必永远断绝，因为神要剪除所有的以东人，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看不见以东人。所以那日呢是指着神在时间里面如何来审判来剪除以东说的，这是指着时间里面说的。但是这个日子呢也可以一直延伸到最后，那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来说的。那等到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根据历史根据圣经的预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以东这个民族要重新复兴的，到那个时候呢以东要复兴。所以啊，我们知道啊，如果真的读预言的人，有很多读预言的知道啊，这个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这个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而且呢尼禄要复活的，如果根据圣经的话，那么这个尼禄要复活呢就是敌基督。那么什么叫做罗马帝国要复兴呢？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就是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地上政治有一种的光景，你不能说是完完全全就是罗马帝国，它不一定是罗马帝国这几个字不一定，但那个整个的精神呢是罗马的帝国的精神。而敌基督呢，那个他在地上的表现就像当初尼禄王的表现一样。所以你知道啊，这个读圣经的人呢，他们把这个尼禄王那个名字用希腊字通通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许多读圣经的人相信说，到了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到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要复兴说的，要复兴。那不止那，但是很有趣了，我们曾经说过，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是相信，有一般人是相信说这个以东人呢其实就是罗马人，所以他们能够从以东的城里面找到罗马这个字。那么很有趣，你从俄巴底亚书来看的话，最后的以东这个民族要复兴的，怎么复兴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和罗马帝国的复兴是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也许不是整个的以东人你能找得到，但是呢你在一般人的身上，你闻闻他们的味道，你看看他们的作为，他们所表现的精神就是以东的精神。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有一般人在他们身上的表现乃是整个以东民族的集大成，所以你可以说以东又复兴了。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这里我们当然能够知道，虽然以东曾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发现以东的，而且以东不光是个人姿态出现，是以团体姿态出现。因为这里讲到以东复兴的时候，是指着一个团，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来说，那个彰显呢不是个个人的彰显，乃是团体的彰显。 而那个以扫山呢，是要跟锡安山对立的，所以最后呢，你叫拯救者要上锡安山，然后要审判以扫山。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说的，那个就是日子里面所要还，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我们说以东这个民族要复兴。那这个复兴，特别是指着有一般人，你能找到一般人，他们是承继以东的精神，就好像到了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国，那个国是承继整个罗马精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要很有印象才可以。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读到这里两前面那日子和后面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一面来讲，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最终的应验是指着那天来说，是指主再来说的，那个没有问题，以后那段日子来说的，就是指着主荣耀显现来说的。但这个不是指着说今天就在属灵里面不能应用说的，是能应用它。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们记得最后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那个拯救者呢是多数的，但是呢，为什么圣经圣灵这样做呢？圣灵这样描写呢？因为后面讲到耶和华日子里面所有的情形啊，那个情形其实在历史里面时间里面已经重演过，因为神要在时间里面用同样的原则来对付这件事，所以最后那个拯救者的出现没有问题，是指一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在时间里面呢，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那是指着许多拯救者说的，而其中有一个拯救者，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所罗巴伯。我们知道所罗巴伯不就是带着一些人回到锡安山吗？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整个的事情最后的应验，最后的完成是在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要记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有的描写在应用上应该能应用在今天。所以我们知道，当讲的那日子的时候，一面是包括时间，一面也可以指着最后的一天，最后耶和华的日子来说。是这样呢，我想我们对于俄巴底亚就能够很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当我们的主说，当圣经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那一面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在今天除去我们的智慧说的。我们说过，以扫是最聪明的，以扫懂得外交，懂得政治，而且我们说以扫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一面来讲，那个日子乃是指着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日子。而今天主做工做到什么地步呢？他是从以东除灭智慧人，要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这就是今天主所要做的日子。因为只有这样，神整个的见证才能够带进来。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读圣经呢，有一个难处，很多人读俄巴底亚不明白，因为他们觉得俄巴底亚有一个难处，就是你这本书读来读去啊，你在新约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地方是引俄巴底亚说的，你找不到。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在新约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节圣经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觉得，也许在新约里面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在那里引这里的圣经，但是就是意思来说呢，你很明显你在新约里面能够找到，而且这样你就能明白呀，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因为那日子就是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我们看见过以扫山是不是？以扫如何住在山上，他如何堡垒在云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懂得那个意思，现在我们懂得那幅图画。那么那个日子什么日子？那个日子严格说来就是今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日子。那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怎么做工呢？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地方很清楚， 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你就不能够不想到俄巴底亚，所以你很难说俄巴底亚从来在新约里没有被引没有被引过。那最少就是我个人所领会的，那最少一个地方是引过他的。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那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现在我们请特别注意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们暂时停一下，如果有串珠的弟兄，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一下，普通呢，你讲到经上记的说引到哪一节圣经的时候，这个串珠立刻告诉你说这是在哪一章哪一节你可以找得到的。那我现在要问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串珠的话，你们能不能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智慧人聪明人的聪明，是引什么地方？如果看你们的串珠不知道引什么地方，因为读圣经的人很难说这是指着什么地方来说的。但如果我们读了摩俄巴底亚书，你和俄巴底亚第八节那里所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不期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上除灭聪明人，你把这两个比较的话，你很明显的你看见在这里的哥林多前书很明显叫我们想起俄巴底亚来。所以现在你知道那日子是跟十字架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再读下去，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那这个世上的智慧就是以东的智慧。我们曾经说过，以东扩大来说是指着整个世界来说，你缩小来讲，以东乃是整个世界的小影说的。下面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林的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蒙召的无论是希林的犹太人，希林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又是一个废掉，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看见没有？你在这里想起以东的自夸来。然后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姊妹，我顺便提一下，当你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们读这一段，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前面跟后面有一点连不大起来的？你明明讲到又是他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然后下面为什么又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读过了俄巴底亚，你把俄巴底亚整个剪下来，如果放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旁边的话，你再读前后读下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俄巴底亚书几乎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里的解释。所以下面他第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那里所说的那日子。那日子神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好叫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因为我们在以东乃是指着以扫来夸口，所以难怪以扫是他们其中的偶像之一。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怎么除灭呢？是神如何废掉这个人，如何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智慧聪明，神如何废掉那有的，拣选那无有的呢？我们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总是废掉有的，拣选没有的。 十字架怎么做呢？十字架总是废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着整个神的见证，在时间里面，在今天，我们知道那个第八节那个日子明显有一部分是应验在今天，所以我们知道在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恩赐非常大的教会，他们满了恩赐，是个非常发达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昌。现在呢，我们要看最后的一个日子，就是从十五节所说的那这里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从这里再往下看。那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知道那所有最终的结局都在那里发生，那这个就知道最后神是怎么做。但是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这件事神今天就已经做了，不过神是借着在耶和华日子里面所发生的事给我们看见最后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就说出神今天在时间里面他巴不得能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知道到了那日子，耶和华那个国度要归耶和华，这个我们知道，但这个是不是说只有到那一天才成功的？不是，借着教会，你知道神要把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知道在就这样，所以在时间里面呢，将来要成功的今天都要成就。但是神是借着那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人能够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在你我觉得不可能的事，结果可能了。特别是在末了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神就一五一十的就把他心目中最后要达到的旨意完全描写给我们看。但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以为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就将来和今天没有关系。不，因为神是今天做工的主，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主。所以如果将来神要怎样成功，今天神照样要成功。不过今天呢，神是借着一个器皿来成功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就是为什么那日子和耶和华的日子是相连的。所以那日子包括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那个应用也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所以我们不能光注意那个将来，将来要出现的没有问题。那么这里我们要记得，是圣经第一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我为什么叫做第一次呢？是不是指的在别的地方，你如果读耶利米的话，读别的地方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记得俄巴底亚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第一次，是原始的，用英文来说是 original 的。那么所有其他的圣经引用耶和华日子都是根据俄巴底亚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是第一次的缘故，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呢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我相信啊，许多时候我们就对这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完全忽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这里啊，这个翻译的人呢就把他自己的领会就放进去，所以就翻作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原文没有降罚的意思，这里没有降罚这两个字在里面，所以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弟兄姊妹，有一天有一个日子要来到，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包括哪些事？你如果要明白这个词的话，那最清楚的地方是俄巴底亚，你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因为耶利米也好，约珥也好，不管是哪一卷圣经也好，他讲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是引用俄巴底亚的，所以这个非常要紧。比方说你读一卷书啊，你读一本书，那本书啊如果你不大懂得的话，那你怎么办呢？有一个名词你不懂，那你怎么办？你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一直去找找找找，你第一次那个作者提到那个词的时候他一定要解释的。 因为他不可能把一个不清楚的字放在那个地方，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话，你如果会找到那一本书第一次提到那个字的，那么你就看那个附近那个作者怎么解释它，那么这样你就能明白那个字的意思。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我们读圣经这是个非常要紧的路。那现在呢，就给我们看，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这个不是 Lord's day， 也不是主日，跟礼拜天不一样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主的日子是个专一的名词，而在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的是俄巴底亚，或者说第一个看见的、第一个传讲的是俄巴底亚。然后耶利米也好，约珥也好，都是从那个耶利，都是从俄巴底亚那里接过来的，然后再发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俄巴底亚有他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里最少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人光讲耶和华的日子，光想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光想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只讲了这个，别的没有想到，但是忘记了，当我们要明白耶和华日子以前，这里前面提到十次耶路撒冷的日子，然后前面又提到那日子，所以是在这一个上下文里面我们能明白耶和华的日子的。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有许多人不要神的见证，不要团体的见证，而他巴不得能够主早一天的回来。弟兄姊妹，不错，主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荣耀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恐怕对那个日子不领会，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眼光来领会它。而最清楚最清楚是俄巴底亚书，那再清楚再清楚不过。所以你读到这里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里的思想不单单纯纯是降法，没有错，有降法。所以如果你从这里读下去的话，他耶和华日子临近万国，然后呢，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个当然指着审判说的，这个当然指着降罚来说的。然后下面第十六节说，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这是个错误的翻译。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以东人在我圣山怎样喝醉了。你知道这是一幅图画，就表示说，当这个耶路撒冷圣山就指着锡安山，就指着这个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你知道自从这个巴比伦呢、或者是任何敌人把耶路撒冷攻陷了，然后呢，结果这个以东人呢就跟着后面，你知道他们进了城门呢，结果他们也进了城门。所以你知道圣经说，你不当进我民的城门，主特别讲的，特别是我百姓的城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比伦国这个仇敌啊，像巴比伦王啊或者别的地方，他们用武力用暴力进了整个的城，结果呢他们跟着后面呢也进了耶路撒冷的城。然后现在圣灵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呢，这些以东人如何在神的圣山上面，在锡安山上，在那一块圣殿的地方，在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地方，他们呢在那里办狂欢的酒会，他们就喝醉了，因为他们太高兴了，所以那个日子变成他们狂欢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日子应该是哀哭的日子，是叫耶利米落泪，是叫所有爱耶路撒冷的人落眼泪的日子，但是却是他们喜笑的日子，却是他们说骄傲话的日子。那现在圣灵怎么来形容这个光景呢？圣灵来形容的是，就是说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进到耶和华的圣山，结果他们在那里喝醉了，他们好高兴啊，他们好喜乐，他们以为说这下子我们可以得到这块地。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西结第二十五章35章那里特别说，那他说这二国和这二邦要成为我们的产业。他们终于抬头了，因为他们一直受欺压，因着以撒祝福错了，你知道因着以撒祝福错的缘故，结果呢他就立他的弟弟做他的王。但是以撒说有一天你要挣脱他的额，那果然有一天我们叫以东挣脱了那个额。他一挣脱了那个额以后，他一直受欺负，一直受压，他就觉得现在我难得到了一个时候了。所以等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们就在圣山上面狂欢，他们喝醉了。 那这个喝醉这样的一幅图画，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这个包括以东说的，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但下面这个喝呢，是指着喝神愤怒的杯来说的。他们前面所举起来的杯是狂欢的杯，但你以东你这样喝，有一天你看见所有的万国，包括什么呢？包括以东在里面，他们也要照样常常的喝，而且要咽，咽就是吞的意思。那现在他们所喝的所咽的，有一天他们所咽所喝的是什么呢？他们所喝那神愤怒的杯，那个愤怒的杯喝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完全变无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神的审判说的，这个当然指着神的降，这个耶和华的降罚的日子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乃是耶和华的荣耀和他的威严充满大地的日子。那个日子人所看见的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和耶和华的尊严和庄严。那个荣耀和庄严，那个本身就带着一个审判的能力，把所有污秽卑下就完全审判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因着神的荣耀显现和他的庄严显现，到那个日子，你知道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所看见乃是主的荣耀和主的庄严。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好像人用眼睛看太阳的光一样，你知道就肉体来讲，人见的这个光只有瞎的，人见的这个光只有化为乌有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审判第一个意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到了耶和华的日子，第一件事情要审判。那个审判是什么呢？特别指着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如何瘫痪神的见证，如何削弱神的见证，如何搅扰神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以为在那里狂欢的时候，他们说狂傲话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就说那个十字架的审判和那个惩罚要来的，到了那一天通通要归于无有。不光是以东和以东所代表的万国通通要在里面，包括今天整个的科技，今天整个世界的智慧，通通文明通通在里面，通通包括在这句话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记得这样的一段，我们对神耶和华的日子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感谢主，你来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的日子是包括三件事。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等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大地，当许多人面对面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那个日子神一定要做成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审判，没有错，是审判。我们这荣耀第一个光，第一件事就是审判。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你知道保罗当他在那顶撞，他不知道他在那逼迫神，结果神的光就把他照倒了，那一个照就是个最大的审判。那一次的审判就叫这个保罗变成没有了。结果他这个向来不说主啊，他向来都是别人喊他主的，向来都是别人吩咐他的，现在他能喊主是主，而且他能够要听从主的吩咐。所以弟兄姊妹，荣耀来到的时候，当主的日子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弟兄姊妹，在那个光底下，我们所有的以东的日所代表的肉体都要枯萎尽尽，这个是以东的结局。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永远，这个不光是包括整个耶和华的日子，不是，耶和华日子里面是包括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审判，第二是指着恢复说的，第三是指着建立神的国度说的。而讲到恢复的时候，特别指着神子民的见证来说的，特别指着雅各来说。所以你看，等到你在下面说的他们就归于无有，下面第十七节怎么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 然后下面就讲到雅各家如何得回他原有的产业，这就告诉我们说雅各失去了他原来的产业。你知道雅各所得的是什么？雅各所巴望的就是那个长子的名分，那是他的产业。但是呢，我们这后来荒凉了，失败了，所以耶路撒冷，这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到了尽头了，所以神把他们交给巴比伦人。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是失败了，他们是失去了当初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最后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个叫做恢复。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人失败了神就失败了，因为我们要记得，神在雅各家身上所要得着的，原来是神永远旨意里面主中心的部分。所以雅各能摔下，雅各能跌倒，神的旨意永远不能跌倒。今天你我看不成功，但是你看在最后的时候，神仍旧要叫雅各家得着他原有的产业。弟兄姊妹，雅各虽然不好，雅各虽然失败，但是最后他还是得着那个长子的名分。虽然以东曾经摆在长子的地位上，但他失去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是有永远价值的，什么是没有永远价值的。如何如何红豆汤是代表短暂的，长子的名分乃是代表永远的。所以弟兄，在时间里面你能看见雅各的失败，你能看见耶路撒冷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面，你看见雅各必得原有的产业。那等一等，从这里一直到第二十节，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如何收复他们的失处，如何得回他们失去的版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如果你要明白它什么意思，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所以再清楚不过。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光讲到主回来，或者讲到是耶和华日子的时候，你只想到惩罚，你只想到以东，你只想到这个降罚或者审判。除了那个之外，最要紧的，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心目中所要达的目的最后都能达到。意思就是说，最后神要恢复他整个的见证。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最后站在锡安山上，那个时候呢，他要审判以扫山，圣经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最后呢，是建立整个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代表的。我们每次讲到主要回来，我们每次讲到我们要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这三件事一定在里面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指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遇见。那今天怎样呢？今天主把同样的原则放在今天，如果你我真的看见荣耀的主在我们身上，一定是三件事。第一，我们的以东一定接受审判，要化为乌有。第二，神的见证一定要得着完全的恢复，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第三，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地方有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地方有这三件事？什么地方有耶路撒冷的遭难的日子？你就看见以东的搅扰，以东的瘫痪，以东出去瘫痪，瘫痪神的见证，而且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失败，看见神儿女的失败，神儿女的分裂，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今天我们是落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日子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今天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而那个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在神耶和华的日子的那个实际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一看见主的荣耀，弟兄姊妹，那三件事一定发生。我顺便多说一点，当我们读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那里你看见呢，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火必将他烧着吞灭。那然后呢，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着字面来说， 特别是执着，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才是永远离开肉体的时候。你知道今天呢，我们永远不能够脱去罪的同在，因为肉体还在我们的里面，罪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肉体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呢？只有我们的主回来，我们身处得赎以后，那个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那个就是以扫家必无剩余的意思。所以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那个以东才完全的远离我们。这个就做预言来说是如此。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执着到了那一天，我们不，当然到那天才失去，才脱离罪的同在和以东的同在。但是今天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叫我们脱离那一个罪的权能，要叫我们脱离肉体的恶势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有可能脱离以东的恶势力，我们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以东虽然像这个帮会里面的老大一样，叫人没有办法摆脱他。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要永远解决的。虽然他今天还在，但是我们可以不受他的摆弄，我们可以不受他的辖制。这个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所有将来在耶和华的日子所要发生的，应该在今天要发生，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是为着今天。虽然最后那个肉体的同在是那天才脱离的，但是肉体的权势我们今天可以脱离。那因着肉体的权势能脱离，当我们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或者当基督的荣耀充满了的教会，叫教会变成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你看见自自然然以东要受审判，第二你看见神就得着完全，主就得着他要完全所要得着的，恢复他要完全所要恢复的，第三你看见主在这里去建立了他的国度。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耶和华的日子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为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代表耶和华的同在，代表神的荣耀。这个以东所以逞强，就是因为他没有遇见神的荣耀。你记不记得以扫当他这个福气被他的弟弟抢夺去以后，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等到我父亲一过去，我要把我的弟弟杀掉。所以后来那句话，他虽然是心里的话，不知不觉也说出来了，后来他的母亲听见了，后来就赶快把他儿子打发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代表以东逼迫雅各的心态。为什么以扫敢逼迫雅各呢？父亲在的时候他不敢做，乃是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他知道他父亲一过去，只要他父亲一不在，他就可以在他的兄弟身上使用暴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功课。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移动的肉体能够轻易妄为？为什么能够把我们的弟兄姊妹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能叫我们弟兄姊妹受苦？为什么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为什么叫神的儿女相咬相吞？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以东有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像以扫所说的，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我要把我的兄弟杀掉。所有能够动刀杀弟兄姊妹的，就证明说在他的感觉里面也有神不在了。所以人才能够起来做分裂的工作。如果人真的看见耶和华的日子，真的知道一点什么叫主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什么事都能做，分裂的事你绝对不敢做。你这件事怎么别的事都可以做，你可以办工厂，你可以办学校，有一件事我们不敢，就是教会不敢办。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般人，他们最会剥饼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一点点的不顺心，一点点的不同心，结果呢，你在这条路剥饼，我到另外一条马路上去剥饼。所以后来有弟兄们形容他们，说这帮弟兄们呢，是最忙着剥饼的一般人， 他们忘记了是在拨人的心啊。当他们觉得这班弟兄们和我看法不一样，或者这里弟兄姊妹不能接纳我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地方再给拨个饼，我另外一条街我人就可以拨饼，他们忙着拨饼，他们忘记这样做是拨弟兄姊妹的心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以东做的。那以东什么时候敢做这个事呢？以东敢做这个事是他知道他父亲居上的时候到了。今天很多人说神死了，那个感觉，那个话什么话，那个话严格说来就是以东说以扫所说的话。如果你失去主的同在，如果你光看见以扫，你光看见你所知道的一般团体的利益，你为着这一般的利益，你可以把弟兄们撕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把弟兄姊妹你可以把神的儿女分开了。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以东的难处。我们好不好再读一读这个耶利米以西结35章，都是更清楚。第35章第5节，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然后我们读第10节，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这个指着南方的犹大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说的。其实耶和华仍在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括弧里面这句话？这句话是太宝贝的话，圣灵加上这句话。因为以扫啊，他以为什么？以为他父亲不在了，以为神不在了，所以他说这两国和这两邦必归我，我必得为业。然后圣灵加上这句话，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不过以扫没有看见就是了，他光看见他弟兄的失败，他看见了。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一点的失败，我们抓着那个辫子就不放的。我们看见那个失败大的一个地步，我们忘记神在那里，我们忘记我们的父母还在。你知道做父母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儿女们当着父母面来虐待别的儿女，别的兄弟。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哥哥说，他说我是管我的弟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父亲还在的话，是父亲负管理的责任，父亲负教育的责任。做兄弟的不能随便起来就打他的兄弟的，这是以东的难处。他们以为说父亲看不见了，以为以撒眼睛瞎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你看见耶和华的日子，为什么用耶和华的日子来和耶路撒冷日子来对比？因为在耶路撒冷日子，以东以为说，你看这下神离开他们了，这下神，如果神仍旧与他们同在，他们怎么能被掳？他们怎么可能裸到巴比伦去？怎么可能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能够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证明说神不与他们同在？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的缘故，所以我可以加增他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稍微看见，稍微懂得一点什么叫做主的同在和主的荣耀，你我就不敢做我们所做过的事。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你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是如何搅扰了神的敬拜。我们再读下去。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让我们记得，一面主审判，但另一面的主把他自己显明在以东中间。因为以东以为说亚以撒不在了，现在神要显明给他看神的荣耀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显现，所有的以东通通要枯萎。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惜，今天到处你看见神的儿女充满了以东的灵，抓住那个长子的地位。亲爱的弟兄，什么叫长子的地位？长子的地位就是时间上优越的地位。
以为说这个地方是我先来的，所以我有所有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没有一个真理是让我们拿来做专利的。许多时候，人把教会的真理，把教会的立场当作什么呢？当作专利权的。好像什么时候我先站在这个立场，这个就是我的。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以东的原则。以东就时间来说，他是有长子的地位，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神所注意的是长子的名分。但是不要忘记，特别是有长子地位的人，他能够做一件事，逼迫像雅各这样的人。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不能有这样的灵。这样的灵叫做以东的灵，这样的灵是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你我可以讲教会真理，你我可以讲合一，我们可以用合一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许多时候我们被我们的地位着迷了，我们以为我们一次对就永远对了，这就像以色列一样，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结果没有想到那块殿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在这里特别要对以东说话。为什么以东？